大家平安。在这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问一下，就是礼拜四我们开始了这个课程，礼拜四有来的，请问你开始了第一天的那个功课没有？已经做了第一天的功课的，请举手。哦，有一个、两个，还是有一些哈。如果你还没有，还有一个，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的，我鼓励你要做哈。那我觉得丰盛的生命可以从这里开始啊。那我也要鞭策自己，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做啊。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呢，在就崇拜后一点，我们在楼上我们会有还是继续就是星期天小组，我们也会做同样的课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周报里面哈，它有一个单章，这个单章里面有写的，我们这一次有要就是选举同工的事宜哈，那有七位我们这一次要参选。那积极会员就代表说你三个月曾经来过七次，然后你已经加入台福的会员。那加入会员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认可这个教会的宗旨，还有这个教会在这个精神，像职堂啊，像造就人啊，传福音啊，这些是这个教会的精神，所以我认可这样的精神，我愿意成为这其中的会员。所以呢，如果你想成为会员，那请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就是我们会有更多的积极会员，我们就可以就是更了解教会的事工。好，那非积极会员就是代表你三个月里面没有来超过七次，你虽然已经是会员，但是你三个月没有来超过七次，所以你没有选举的权利，因为你已经有一阵子没来了。好，那这个是有关这个选举的事情。那请大家也为这个祷告，我们希望我们有一批同工是真的是爱神爱人的同工。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道主题哈，丰盛人生。你会发现我这个不是丰盛人生，丰盛人生一，因为呢我要讲三次，丰盛人生一、丰盛人生二、丰盛人生三。那这一段的今天这个讲道，其实我在雪梨台福两三年前有讲过，可是呢第二跟第三呢雪梨台福就没有听过。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也跟大家讲有三次的正道。那请问各位，什么是丰盛的人生？什么是丰盛的人生？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对我而言呢，我这个星期真的很丰盛。这个星期我感觉到上帝一直在带领我，所以星期一从上个星期天结束之后，我星期一就跟我全家，我们就到墨尔本去开这个澳洲的区会，因为我们澳洲雪梨台福有六间教会嘛哈，那我们就在那里开区会。那总会的陈总干事呢就有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跟也是像这样有这些同工长职们坐在那里，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们牧灵是怎么成长的。大家都很受感动啊，鼓掌特别大声。然后呢甚至这个陈总干事还说，哎呀，你这个故事啊，我们在牧灵这慢慢慢慢成长的故事，应该拿到北美去跟那个南加州那些牧师分享，让他们也感受这种火热往外的这种心情。我觉得上帝就在带领我们互相的影响，而且是越来越正面的影响。那星期四早上我就跟我们张金硕弟兄上课，因为他要受洗了。那这个我在还没上课之前，我太太就打电话来说，你知不知道苹果总裁去世了？苹果电脑的总裁去世。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了，对，我不知道。那他说请你找一个经文，那段经文就是呢就是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若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好，那这段经文，那他说这段应该是在马太福音。我说对呀，我也记得在马太福音，可是哪里呢？我就说你等一下，我等一下打回去给你，我再先查一查在马太福音的哪里。结果我查查查好像没有查到，我就在那边还在找的时候，那个俊就来了。然后俊来了，他跟我说一句话，就说牧师啊，你在我在找嘛。然后我就说我在找这段经文，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 静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刚看过这段经文。那我说不可能吧，我说我静才刚刚认识主没多久，我认识主已经十五六年了，我说我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那么快找到？他马上证明出来，圣经一拿出来，你知道我们圣经有一条如果好一点的圣经有一条红线，有没有？那个红线可以摆在中间，就是我看的地方嘛，对不对？那下次你就从上次看的地方重新开始看。俊呢一打开，用红线那个一打开，就是那一段，对不起，就是那段经文。哇，我就吓一跳，我说上帝啊，你真的是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的记忆力不好，然后特别找一个俊把这个经文告诉我。那我就打电话跟我太太讲，因为我太太呢，她想要跟她的这个同事分享。她同事有些人都赚很多钱，因为他们是做投资的嘛，那所以她就要跟他们讲说你苹果电脑、iPad、iPhone 什么那个 iTunes Store 什么这些，全世界都在用他的产品。可是他若赚得了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然后星期四下午真的很丰盛。星期四下午有三位姐妹决志，好，那当中这里都在可能那个李姐妹今天有没有来？还没有，还没到哈。那他呢就是也要受洗，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星期四的下午就有三个姐妹决志。那我相信他们的决志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暂的，而是一生的。那星期四晚上我也参加小组，所以那星期四那一天真的很奇妙。星期四晚上的小组呢，我又听到一些姐妹说她的改变，我提一下没关系啦，我说淑华姐，她就讲到，她说我信主前呢脾气不太好，那我信主后呢脾气越来越就比较好，然后很多时候就比较不会生气这样子。那不止她，还有其他的姐妹，像朱金姐也有提到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位也提到啊，我就觉得说上帝一直在带我们，那我觉得很丰盛。然后呢星期六我们就发传单，中午就在那发传单，然后很开心。那有一些姐妹就说如果说没下雨她可能就会来。星期六晚上，然后星期六下午呢，我有跟另外一位见面，那她也说她要信主。那星期六晚上呢，我就打电话给 Tammy 啦。Tammy 告诉我说她说我妈妈告诉我她已经信主啦，然后决志啦。然后他跟他女儿说，你怎么跟他说？你是不是跟他说我自己都很惊讶我的改变，我能够信耶稣，对不对？Tammy 这样跟我讲。因为然后我跟 Tammy 是那个雪梨台夫的一个执事，那我是离开那里来这里的。那我昨天就跟 Tammy 讲我说神真的很奇妙，虽然我很想念那边的教会，可是呢神派我来这边有目的。如果今天我不来这里的话，那个王妈妈呢可能要更久才会，因为她很喜欢这个教会，所以她常来嘛，就听更多的道理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神让我来这边，我真的觉得有他的目的。然后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每个星期都这样过有多好，我真的希望这样每个星期都这样有多好。可是我知道其实这些人的改变不是很短暂或是很偶然的，是其他人因为他们的人生很丰盛，慢慢慢慢的在改变这些人，不是一天一就而成的。我知道的这些人愿意在主面前决志的或信主的，甚至受洗的，这些人当中他的有些是他的，可能是他的妈妈或他的家人给他影响，有些是他的朋友，都是长期的，没有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是长期的这种影响。所以一个丰盛的人生会互相的影响。那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说我说与其呢你快来快走，因为很多人快快的信他也快快的走，倒不如呢慢来不走，慢慢慢慢的信，但是呢信了就不会再走了。但是当然最好的是快信不走啦，对不对？我很快很快的信，那我也都不会走了，这也是很好的啦。那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不过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我鼓励你可以听今天的这篇正道，可能上帝今天要跟你说话。那这段经文呢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讲的是第二次机会。我们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都希望有第二次的机会， 尤其呢，当你犯了很大的错的时候，我们要有第二次的机会。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神呢怎么样给我们这第二次的机会。那我们看这经文之前，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这是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话语充满能力，主啊，你每天都让我们能够充满更新的生命，主，当我们看见人的改变，主，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工，我们能够做的，真的是你大能的彰显，你在改变我们，你在让我们更成长，更认识你。请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活出丰盛的生命，可以更看见神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在原文，在那个圣经的原文中，有很多的原文书卷比较没有记载这一篇，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呢在写成的时候是希腊文，希腊文里面呢的希腊文版本的圣经呢，有一些呢它是比较可靠的，但是这一篇其实在最可靠的这些经文当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呢我有理由相信这篇经文仍然有它很大的价值，因为从其他的文献来看，这个事件所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故事和圣经的原则也没有违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篇经文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在一个早上哈，他说清早耶稣回到橄榄山去，清早他又回到圣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导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早上，像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可能比我们还早，那耶稣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像我这样子跟你们讲话了哈，当然耶稣更有权柄。那有些犹太人的领袖呢，他就带着一个妇人来，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带了一个女人来，他叫这个女人呢放在中间。那然后呢这个女人呢，其实他这边讲到是犯奸淫食被抓的，所以他是一个现行犯，他是呢就是正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被抓到，所以他没有什么辩解的余地。几年前呢，我在 Street View 开车的时候呢，我就开，那开到那个一个，你知道 Street View 有一个很大的 roundabout， 就是从就是很多车子在那边，蛮大的，在前面一点。然后那个就是火车站刚出来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roundabout 圆环，那我就开到那个圆环，那圆环那边有一个停止 stop sign， 就是要我停止的意思。那我呢看到那个 stop sign 呢，我呢就开过去了，我停了一下，好像有点停，但是其实没有停，就开过去了。警察就在那边等着我，然后我开过去之后我就被拦下来啦。然后拦下来之后呢，那他就开始拿我的驾照要跟我讲啦。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时候我是神学生嘛，我就跟他说我是神学生。然后我那时候，后来我现在在想起来就很好笑，我太太就在笑我，你是神学生跟他要罚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那时候我脑袋慌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说我是神学生，然后请原谅我啊什么。可是呢因为我是现场被抓到的，因为他是直接看着我就慢慢开过来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话说，我就被罚，我记得好像被罚了100多块钱。然后因为没有停了再开，那天其实蛮阴暗的，我觉得那个警察的眼睛很好，我在想他是不是专门在那边等你，所以你们要小心，如果你开车经过 Street View 那个圆环的时候要小心，那边有时候就是有一个警察车。但是我因为是被抓到的，所以我没有话说，对不对？我是现行犯被抓到没有话说。这个女人也是类似，她比我还严重，为什么？因为呢她是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哇，那真的是很难看的。我在想，你想想看，如果在床上，然后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可能赤身裸体，可能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被抓的，这个就叫抓奸在床嘛。那他是现行犯，所以没有什么话说，对不对？你当场被人家看见你在行淫，那有什么话说？ 所以他没办法辩解，他也许可能没有办法穿，没有时间把衣服穿好，可能他来到这当中的时候就是衣着不整的，很难堪。然后呢，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那个时候在《生命记》说啊、这个犹太人律法说，若有一个女子是处女，已经许配了人，有男子在城里遇见她，与她同寝，你要把这两人带到那城的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处死女子是因为她虽然在城里，却没有喊叫；处死男子是因为他玷污了邻舍的妻子，这样你就把恶从你中间除掉。所以为什么要打死他？他说这里是因为他们啊、就是已经跟许配了人，然后但是他又去啊、犯奸淫。那在这边有讲到一个说，处死女子是因为她在城里却没有喊叫，意思就是说你自愿的。如果你不是自愿的，你会叫啊，你会说救命啊、强奸啊什么，对不对？他没有叫啊、那代表说他是自愿的，或是他顺服了。哦，那他顺服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自愿，那所以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个妇女你要想哦。他的情况是什么样？他如果今天来到这当中，众人都在这边哦，很多人跟耶稣一起的，不是只有耶稣，是一群人在这边。那妇女来到当中，你想他是什么心情？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很难堪，而且他还要面临随时都要被石头打死的这种恐惧。他在这样的心情来到人的中间，很羞耻的。你如果行淫被抓到，还被摆在人的中间，每一个人都看你，你会觉得如何？是很羞耻的。你如果是他的话，你会不会说，哎呀，早知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免得我现在要面临这么难的情况。那我们看见呢，这些人呢，等一下哈、我们看见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这些领袖呢。带这个女人来这里有他们的目的、哦、那在第四节的时候他问这个耶稣说啊，摩西在律法书上就是刚刚那个生命记那边记得、哦、说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你怎么说呢？其实呢他们是特别要来挑战耶稣的，因为后来我们发现第六节说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所以他们是为了要来挑战耶稣的。如果呢你仔细想了，如果今天呢我在这里讲圣经，然后有人来跟我挑战说这个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三节到八十一节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答不出来，那我就好像让人看清。可是呢如果今天如果耶稣说对，把这个女人打死，那犹太人领袖就会说，耶稣啊，你不是要人饶恕人吗？那为什么你今天要打死这个女人呢？那他们也可能呢把罗马的律法搬出来，因为当时、哦、罗马政府是这样，如果你要处死一个人，你要经过罗马政府的许可，你不能自己宗教裁决就说他是该打死的，所以我就把他打死，不行，这样你就犯法了，你必须要经过罗马政府，因为那时候是罗马政府在统治犹太人的。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把由罗马政府搬出来啦。如果耶稣说要打死，他就说诶，那你为什么就是不听罗马政府的呢，就有把柄啦。可是如果说不打死，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听摩西的律法呢，摩西是我们的祖宗啊。所以基本上耶稣怎么说，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对也不好，不说说错也不好。他们要把耶稣放到这种很难的地步。所以人很聪明，但是在尤其是在这种陷害人的事情上面特别聪明。那耶稣做什么呢？我们看见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在干嘛，他做了什么事？他在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写什么啦、哦、他应该不会写说你们这些人完蛋了什么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在写的时候呢，这些人其实不停地问他，要有没有第七节说不住地问他，就是说我逼你一定要讲，一定要讲，你不能不讲，你写字都不行，你一定要讲。那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啊？你如果我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我投降，我不知道，请原谅我。但耶稣不是，耶稣很有智慧，他说的话就知道他真的不是一般的人。 哦，我们知道他是神，他真的不一样。他只用了一句话，他直起腰来站起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呢很有智慧，因为就是这句话让这些人就没有话说。他们这些人呢把这个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来判这个女人有罪，可是他们就忘记了一点，他们忘记呢他们自己也不怎么高尚，他们忘记他们带这个女人来的时候，他们心中是为了要试探耶稣，是为了要有这些负面的这个罪在他的里面，他们也不高尚，也是有罪，也是罪人。所以严格上来说，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审判这个女人，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那后来发生什么事？第九节就说他们听见这，然后耶稣讲完又继续写字了第九节他们这些人听见了，就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一个一个走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老的开始啦，所以我们这边老的可能你会比较明白为什么从老的开始，是不是因为我真的知道我老了，我会知道说我真的一生中做过太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原谅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一个一个都走开。为什么？因为最后只剩谁？耶稣和那个女人吗？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如果把这个门打开，如果我是耶稣站在这边，如果那个女人在那边，你们全部都要出去了，一个一个出去。如果耶稣讲了那句话，这些人一个一个出去。请注意一点，他在这边呢，请注意一点哦，就是呢，本来听耶稣讲道的那些人也出去了，因为只剩两个嘛，所以不只是这些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出去。那些本来在听耶稣讲道的这些人也出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是那些本来要控告耶稣的人，或是坐在这边听耶稣讲道的人，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们一听，觉得自己也没有资格，然后也愧对，然后就一个一个出去了。那最后就剩两个人。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也是这个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反省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呢，我们全都有罪，全都有罪。别人可能不见得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在外面呢又干净又漂亮又淑女的女孩子，她的家中可能是怎么样，又脏又乱，对吗？又乱发脾气。一个看起来很绅士的男人，可能他是想一套又做一套。我想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有多糟，因为你自己有知道有多少你羞于启齿的事，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你自己知道。可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在伤害别人，你在做一些事情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错了。但是至少从这边经文我们看到，在你能够知道的范围里面，你已经没有办法说自己是完全人，没有办法说自己心中是正，完全正直的。所以呢，我这边就写了一句话了，你一直看别人的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问题。但当你看清楚自己的时候，你又发现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跟那些人一样，你看别人的错，他们一直看这个女人的错吗？那结果他们就没有办法看见自己也是有错的啊，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打，用石头打死啊，可是他们忘记用石头先打自己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清楚自己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有罪了，可是他们没办法，所以就一个一个走出去了。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把自己的罪除去啊。那怎么办？如果说照这个话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也不用讲道了，大家就出去就好了。可是我们感谢神，因为耶稣还在。如果今天耶稣不在了就麻烦了，但是耶稣跟这个女人还在。然后耶稣最后呢，他是最后留下的。为什么耶稣可以留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情况？ 意思就是说呢，唯一一个有资格用石头可以打死这个女人的就是耶稣，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只有他有，因为他没有犯罪。可是他并没有打死这个女人哦。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说，这个耶稣说什么？耶稣后来又站起来了，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吗？”这妇人就说了：“主啊，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能够定罪的人就只有耶稣。然后他在饶恕的一个罪也是相当时相当大的一个罪，就是那个淫乱的罪，所以是判死刑的罪。所以呢，我在这边就发现一个真理，没有什么罪是耶稣不能赦免的，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罪都可以得着赦免。可能你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婚后婚外情，可能你现在还在伤害别人，也可能你曾经伤害人很深，你今天只要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说我错了，你都可以得到赦免。你只要真心的在神面前说我是罪人，我错了，因为没有什么罪是神不能赦免，用石头打死的罪耶稣都可以赦免。有一个牧师叫做卢牧师，他是我们很尊敬的牧师，他服侍神已经40几年了、哦、那他学历太富，他有帮助很多。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牧师，以前是牧师传道人啦、啊、不是牧师，传道人的样子。神学院毕业之后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他没有讲什么错事，可是呢，因为这件错事呢，这个传道人呢从此不再去教会，他羞于见人。他呢像我们星期天的时候一个月一次我们有领圣餐嘛，那这个传道人呢，他呢就不敢再教会，所以他又想领圣餐，那怎么办？他就跟他太太两个人看着电视领圣餐。因为电视现在电视很发达嘛，里面都有，就是每个星期天都有正道，就是主日的正道，所以他就看，他不把神的话看成随便的，所以他继续的就是礼拜天看着电视做礼拜，然后看着电视领圣餐。那已经这样子10几年、20几年的样子了。然后这个卢牧师就说，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就是一直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做错那一件事情。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我很想跟他讲，如果你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说你没有把神的话当成随便，因为你真的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但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错事，只要你真心来到神的面前，神都可以给你第二次的机会，神能够原谅你，赦免你，你不需要再自己在家里跟太太一起看着电视守圣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有些事情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那有一件事情我已经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但是当中应该还有一些没听过，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我抱着一个孩子跌倒的例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有一次我去他那时候他住在那个 Carlingford， 在过去 Big Croft 那边，那我到他家里去，我跟这孩子玩，那个孩子那时候应该是4岁吧，那我就抱着他，那时候他是在我的这边，我就抱着他跑来跑去，那他有偶尔他之前还会跳在我肚子上啊，跳来跳去，那后来我就抱着他玩，就跑来跑去。那他家的地板不是像这样子，他的是瓷砖，所以呢我跑来跑去的时候，因为我穿的是袜子，结果我跟他玩嘛，那我就跌倒了，那我是往前跌的，所以那个孩子的头先着地，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流很多的血啊。那个时候呢，我的整个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听我另外一个医生朋友也在场的，他说 Gary， 我从来没看到你这样子过，因为我那时候人坐在地上，我整个人有点披头散发，然后汗流满面，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很怕很怕，因为我看到这个孩子在我面前血淋淋的。那他的爸爸呢就冲过来，把这个毛巾用毛巾还有手这样把他压着，因为怕他继续的流血。 那后来就送到 Westmead 的那个 Children's Hospital 儿童医院，然后去治疗。那治疗之后呢，后来发现说他为什么会，他缝了好像可能七八针或十几针吧，但是他那个为什么会那么裂那么大，是因为他不是刮刺到什么尖的东西，他是因为那个下来的压力太大，所以弄到这个地板的时候，整个那个压力让这个伤口就裂开。如果你，我不知道你，如果是我，你没有办法体会那种心情啊，就是你一个好朋友的孩子，然后你呢就，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心里罪恶感真的很重，我觉得说我真的没办法面对这个人。那后来有蛮长一阵子，我常常会想到，甚至做噩梦就想到这件事情，那觉得很难过，因为真的一个孩子在你面前血流满面，而且是你造成的，那个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体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心理上跟精神上非常的难过。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那就曾经也是很深的伤害一个人，或者是你也不敢再面对自己，那你就用各种的方式来逃避。可是我发现你不管怎么逃，你就逃不过神，因为你再怎么逃，你就发现神都知道，而且他知道你是，我不是有心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可以更小心。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玩孩子太激烈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提醒一下说，你可能不要抱着孩子跑，因为万一不小心跌倒的时候，还好他现在没有永远的伤害，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原谅自己。但是呢，同样的，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今天即使是我犯了这样的错，神也赦免了我，他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的又靠着神，又知道上帝即使这样他能够原谅我。其实后来过一阵子呢，我有去过他家，我到了他家呢，我帮忙端盘子的时候我都会怕，就是我们一起吃饭嘛，我就要拿盘子嘛，我那时候连拿盘子我都怕，手在像那个发抖那种感觉，因为我怕又就是那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所以呢，或许你觉得已经神饶恕你了，可是你可能还是会一直在那个魔鬼在控告你，或在让你想起这件事情，你就要真的知道说，神呢是可以给你第二次机会的。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所以呢，你只要向神说，神，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神能够，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所以你不需要再控告自己。当然前提是你要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你要是一直不觉得自己错，那你一定会继续受到责备。所以这个女人在神面前，她可能会说什么？她可能会说，神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因为她真的是，我相信她也知道错，所以她说，主啊，没有。可是呢，在这里她可能这样跟神耶稣呼求，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意思说，耶稣是真的赦免她了，耶稣并没有定她的罪。可是耶稣齁，他不是只是嘴巴说说，我们很多齁爱的时候，我们就嘴巴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做不出来。耶稣不是，因为呢，可能大概在一年后或一年多后，他就为了这个女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说这句赦免的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自己要为他这个女人所做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没有人，你知道，没有人有资格为这个女人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都出去了、唯一一个可以赦免的，可以为这个女人赎罪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后来就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她。所以或许你心中和我一样，知道错了，希望神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说，神啊，我不要再掩饰我这么多的负面，这么多的难，这么多的这些罪在我里面了，很辛苦。 你只要愿意跟神说，耶稣就会告诉你说，我已经赦免你，我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孩子，原谅自己，因为我已经原谅你。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要往下怎么样，要往上先什么，记不记得，要往上先往下。你明白自己是罪人，谦卑的在神面前求原谅，你才可能开始丰盛的人生。我们再念一次这个要往上先，一起来，要往上先往下，要往上先往下。如果你一直想要往上，一直要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我就会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神。可是你今天如果在神面前知道自己很无能，时时刻刻都在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很多时候，所以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你往下，神就可以赦免你，你就往上了。否则你一生就在罪里面打转，没有办法有丰盛的人生，心里一直有阴影。就像这个在电视机前面要守圣餐的这一对夫妇，知道耶稣为我死，给我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今天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给我第二次的机会。我们呢常常会去控告别人的罪，说啊，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有罪。但是今天神要我们看的不是看这个女人或看其他的人，神要我们看自己心，察自己的心，你是不是有做过很多你后悔的事。我们知道做错事好像什么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你不是做了错事然后你随口一句说对不起就可以收回来的。因为有一个网上常常有一个例子说，有啊，如果你把钉子钉在一个木头上，然后你把钉子拔出来的时候，木头上面还有一个什么洞。所以今天就算你以为伤害人，然后你之后要弥补，你怎么补也补不过来，因为里面已经有洞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上帝可以给你造一颗新的心，神可以改变你，给你一颗新的心，整个重新造你的心。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呢，人说我们曾经做错过的事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没有错，但是上帝有创造的能力，他可以再给你一颗新的心，比你原来的心还要好。我相信这个女人就得到了这样的一颗心。所以神能够帮助你，但是今天你要回应的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说我错了。但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哦，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经文的话，最后一节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不是跟上帝说，上帝我错了，你原谅我，然后神原谅你就算了。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从此我不要再在这个罪上面挣扎，在不是这个意思，从此我不要再继续对不起神，做神不喜悦的事，然后你要重新的走正路。所以丰盛的人生是你是一个立志要离开犯罪的生命的人生。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一句，我再念一次哦，丰盛的人生是要立志离开犯罪的人生。请你跟旁边的人说，然后我讲了三堂之后，我会考你我讲了什么。如果你想要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人都需要像这个女人一样第二次的机会，你今天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说，神我错了。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今天可以跟耶稣说，请你赦免我，我错了，你能够改变我，我相信。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仍然在罪中挣扎，你今天也可以来到神面前说，上帝，请你给我第二次的机会，我真知道错了，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人有多坏，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主啊，常常我们在掩饰自己的不好，我们只希望给人看见我们好的一面。但是上帝啊，你能够看清楚每一个人，所以你知道除了这个女人之外，每一个人都有罪。你讲的话充满能力，充满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是有还没有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主啊，今天请你让他们了解，只要愿意依靠你，你就必定能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主啊，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生，所以让我们也正视去 正视这个问题，正视我们心中的这个罪的问题，让我们知道上帝没有任何罪是你无法赦免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真的赦免我们，也改变我们，因为我们要过丰盛的人生，我们不能继续在罪中打转。请你让我们重新走正路，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的定睛仰望在天上的耶稣，能够继续的走我们人生的路。我向你祈求，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得着这样丰盛的人生，让我们能够一直看见人的改变，因为你可以改变人。当我们看见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你，因为没有任何人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任何罪是你没办法赦免的。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